那我是越来越喜欢我们李弟兄李牧师，因为我每次要他选啊，他都选那个最容易讲的题目啊。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，就是讲的人啊完全不负责的，你讲完了就走，你可以说呢也不用太多的准备啊，尤其没有心理压力啊，就是教会建筑必考题。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题目呢？因为咱们中国人啊，是对考试呢非常有体会，我们是啊身经百战，而且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就是要考啊。那考试是什么东西呢？考试啊，就是人家出题目给你答嘛，什么时候出题目，什么时候答呢？你要进京赶考，你要报托福，你要报 GRE， 是不是？到了一定的日期你去考，然后考的时候呢，你不知道他出什么题目啊、哦，所以啊，咱们中国以前才有这个什么新东方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国家伟大的主席呢，把这个整个的政策都改了，所以我不晓得国内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啊。那这些补习班呢是干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有考古题啊，以前考过的，很可能会再考，所以你来我这里补习呢，我就让你知道那些考官呢、啊，围场里面是怎么回事，他们怎么出题，哪些题目是可能考的，然后你要去练习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叫考试，然后考完了以后你在那等，等着放榜。那这个教会建筑必考题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跟我们世界上的考试呢有很多是相反的啊，也有很多是一样的。这个教会建筑必考题啊，不是建了主才考啊，就是现在就在考了。你建了主是打分数的时候，明白吧？啊，现在我们已经在考场里面了，你已经在答这个考题了。可是呢，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在考场里面，这个就麻烦了。然后呢，你这个世界上的考，不管是高考、是低考、是大考、是小考呢，你不知道他考什么题目，你只能去抓考古题。哎，你希望你那个考古题呢，一定能够帮你拿分。我还小的时候啊，差不多我在中学的时候，等到我真的开始考的时候，已经台湾这个制度已经改了，因为美国人发现了这台湾的学生太会考试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派了很多的探子啊，专门去考什么托福啊、GRE 啊。那时候美国人他不想说我们有这么多的本事，那时候也没手机，也没有什么显微照相，那他们就派了一些能手啊进去考。考的时候呢，一人就负责背几题出来啊，你把那几题背出来以后呢，赶快把它写下来啊，就可以干什么，可以当做考古题嘛。那一个补习班他要是几年下来他收集了足够的考古题呢，那一套一套的题目就出来了。因为美国人从前很傻的，他以为大家不会这样作弊，而且从前没有什么 computer 啊 internet 这种东西，所以早年的时候他一共就这么几套题目在那换来换去。那我们这个台湾的学生去补习的时候呢，你甚至不需要知道他那个题目在考什么，你可以把那个答案啊从头到尾一字不变的给他背下来啊，然后你答的时候你就这样写。所以他们美国人就开始发现说，怎么台湾的学生可以考这么高分啊，啊，还有考满分呢。终于他们发现说，哎呦，这个不行啊。所以曾经在台湾出过这样的事情，某某年的时候我大概刚上大学吧，会全部 GRE 的学生还是托福的学生都需要重考，因为他们发现有作弊的事情啊。那我们考这个主面前的考试没有所谓的作弊，而且他考的事情呢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考古题，那这题目呢一定是事先告诉你的。唯一的问题是什么？题目虽然给你了，你自己要去挖，明白吧？这挖矿啊，就像他们现在挖这个比特币一样的。你也去圣经里面把它挖出来， 你挖不出来，你不知道怎么准备。你挖出来了呢，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题目，哎，他以为这是圣经金句，是不是？或者有挖出来会错意的啊，还有人呢，他以为呢啊，这是给你灵修用的，但不是给你考试用的，什么想法都有。可是简单的说呢，这个题目啊，已经给我们了，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只是你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考试来看？那你不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考试来看，只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对咱们老中来讲呢，你说是考试，大家就注意了。对吧？你想我今天把这个题目换一换，就没办法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好奇心嘛。那教会建主必考题，这七个字是我非常得意的七个字。果然李弟兄一看就说，哎，这个题目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讲教会建主必考题。你要不要猜一猜看，教会建主必考题第一题是什么？第一题是什么？你觉得第一题是什么？很多人会猜说，爱。哎呀，也对也不对啊，教会建筑必考题呢，第一题啊，我们今天会花大概大部分的时间就在这第一题上面。讲完了第一题，开始讲第二题。第二题、第三题呢，不过是给大家做个示范啊，剩下的呢，你们得自己去挖。大家都晓得嘛，一个为考试而考试的学生，他一定考不好的，何况是来到神面前考试。你必须实实际际的把那门学问学会了，那不管人家怎么考呢，你的分数都还不错。那我刚才也说了，这个题目是自己要去挖出来的。你挖出来一个题目，你觉得这是一个考题，那你就会好好的去预备啊。别人都告诉你答案就没有什么意思，这个不是答案，别人都告诉你题目呢，你考不好的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开头啊。我讲道常常这样子，没准备好呢，讲不完呢，就说我做一个开头啊，今天也不例外。有没有想啊？大家有没有答案呢？教会建筑必考题第一题是什么？这第一题特别重要，就是有没有所谓的教会建筑问题？你明白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啊，好像我上一次跟大家也稍微交通了一些，我们现在在讲的都是个人建筑、信徒建筑，对不对？没有所谓的教会建筑，这个东西普遍不在今天信徒的观念里边，不单是中国人，美国人的观念他也不在啊。因此我们先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，好不好啊？不错啊，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很重要啊。但是因信称义呢，写在罗马书的第一页，马丁路德以前呢，不是没有人知道，只是在普遍的老百姓里面，因为受天主教的管辖呢，不准读圣经，要读的话也只有拉丁文的圣经啊。因此他虽然写在那里呢，就没有被注意到。那马丁路德把它恢复过来了，哎，今天我们对这件事情也讲得很清楚。但是还有没有马丁路德没有恢复的啊？因为来不及恢复的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就稍微讲一点点历史啊，就我跟德国人讲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很不服气啊，他觉得说没有这种事情。马丁路德他去这个亨利几世啊，五世吗还是几世，我忘记了，面前去这个惊天动地的一篇答案，我必须站在我的良心上，我是绝对不会改变我的立场的。讲完了他就预备要死了，回家的路上呢，他就被应该是歹徒吧，用麻袋往脸上一蒙啊，这个是看章回小说看多，到底用什么袋子我不知道了，反正把他一蒙就把他掳走了，就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结果他在哪里啊？他在一个歪马尔，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公侯嘛，是一个选侯，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叫，总之是一个政治势力里边，把他关在一个城堡里面呢，不是做犯人，而是座上宾。他在里面花了11个月的时间呢，把新约的德文圣经翻译好了。那这个城堡的主人，他为什么这么喜欢马丁路德呢？他真的是觉得这个因信称义这么重要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但是马丁路德其实是被一个人掳走了呢，还是被一个政治势力掳走了呢？以后马丁路德所要推行的一切的东西，跟政治是不是挂钩呢？ 往后欧洲的历史以及早年美国的历史说的是政教分离，在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，是因为政治跟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，还是没有关系？那这个大家自己去想一想啊。总之呢，教会一直是与政治是相连很紧密的，用这个来做政治斗争，要不然就不会有欧洲所谓的百年宗教战争。因此教会的许多观念呢，其实在圣经里面一直到今天呢是没有被拿出来仔细的研究的。那神学院也不太这样讲，我们的主流啊也不太这样讲啊，包括所谓教会建筑的问题。我提出来大家可能会想一想，对不对？你上一次听人家说教会建筑是什么时候？有没有听人家讲过？这个说法到底是对是不对？我们所说的建筑就是个人建筑嘛，信徒建筑嘛。那我们要看看最权威的人怎么讲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最权威的人怎么讲。我们就是看主耶稣讲。你要看主耶稣讲呢，就有关于这些建筑的事情，你一定要看马太福音24章25章啊。24章是讲到末世的景况，25章是讲到建筑的景况。啊，这个你如果不熟悉的话，你去看一看，这个是不会错的。用这个标题呢，不是需要一个神学家去替你读的啊，你自己去读一读看是不是这样。马太福音24章那时候，耶稣出了圣殿，就坐在橄榄山上，门徒就近前来对他说啊：“夫子啊，看到这是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，对不对？”然后主耶稣就讲了出名的话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时候日子将到，这个石头没有一块还能够摞在一块上面。”然后门徒就来问他了，门徒问了很多的问题啊，但是到了最后这个问题啊，哎，我不知道是谁问的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你怎么知道他问得好呢？你怎么问主耶稣就怎么答，就表示你问对了，明白吧？你看尼哥底母问主耶稣，哎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主耶稣讲说你们必须重生嘛。他这么一问，主耶稣就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师父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门徒问啊，常常就问错门啊。这一回啊，他问什么？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些什么预兆。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准确，而且非常的怎么讲啊， to the point， 问在点儿上了。主耶稣就照着答，马太福音24章就是答有关于什么事情作为预兆，世界的末了怎么回事，你的降临与这个有什么关系。嘿，他讲完了，答完了之后，他继续讲，就是马太福音25章，我降临了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呢，在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你要去尽量的把它整理到一个你可以把握的地步啊。我怎么说呢？比如说24章，好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24章里面其实最关键的一个词啊，你要像准备考试一样，你要把这个最关键的词拿出来。最关键的词是什么呢？是末期。大家一定要知道末期。我们现在喜欢讲世界末日，很少人讲世界末期，其实主耶稣讲的是世界末期。末期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他回来以前那一段短暂的时间，在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面有什么样的情况，这个圣经大家应该读过了。总之它包括这个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啊，因为这些事情必须有的，只是什么还没有到啊，末期还没有到。末期是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啊？很多的战争嘛，民要攻打民嘛，国要攻打国啊，就看你读圣经读的内行不内行了。这其实最重要的字是头三个字，要听见。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一直都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？一直有，只是你听得见听不见了，你听不见。但是现在只要是有打仗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你一定听见，而且甚至马上听见。所有的人要能够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，不要惊慌，可能末期还没有到，但是离末期近不近了？非常非常近了。然后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，或者说末期就到了。 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嘛。主耶稣说，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，末期到了的这个征兆是什么呢？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。他是不是说传遍天下万民都信了？没有这样讲。是不是说传遍天下然后有个大复兴？也没有这样讲。那个是弟兄姐妹自己怎么样轰出来的，我不晓得。天国的福音传遍了天下面，什么叫做传遍了天下？就是所有的人看见十字架，他知道大概什么意思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了一个见证或者有效的见证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如果活在唐朝，有一个人拿了十字架出来，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，你光看见是十字架，你不知道那个叫做天国的福音。现在呢，就不要说这个网络的方便了，其实早就已经这样，大家都知道信耶稣是怎么回事，也就是因为知道了，所以才觉得荒谬，所以才不信嘛。哪里一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一信耶稣就进天国，这个太好笑了。但是你说对他们做了见证没有？做了见证了。这时候末期怎么样？可以马上就到，我们甚至可能已经在末期的起头啊！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，这个是我预先告诉你们的，告诉你们的，你要跟现在对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末期到了，他讲了一些特别的事情。那时这两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它不只是一个连接词，就是在末期结尾世界结束的时候，仁慈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你会看见，我也会看见，所有的人都会看见，反对他的刺他的都会看见。因为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你们要警醒。这里他提出了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叫做叫警醒，第二个呢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。警醒什么？预备什么？啊，警醒就是别睡着了。你不知道你的主哪一天来到，这就是马上就来到的意思，所以你要警醒，为这件事情警醒。醒了干什么？你醒着干什么？醒着要预备呀。预备什么？预备见主，对不对？预备见主吧，以色列啊。你既然知道我对你这样行啊，当预备迎接你的神，这个叫预备。什么叫预备？不是去神学院预备啊，不是去装备，你不是去装备服饰了，这是装备建筑嘞。哎，你们也要预备，要预备建筑了。在预备建筑的时候，有一个关键的角色是什么呢？他接着就问了，因为这些人是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这门徒问好问题，他已经答完了，他接着讲下去，他就跟你们说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门徒？他不这么讲。上次好像跟大家说过啊，我们要培训门徒，对不？造就门徒，门徒毕业了干什么？门徒会不会毕业？门徒毕业了做什么？学生学成了，不过和先生一样，学生不能大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门徒学成了干什么？做仆人啊。你们知道问这个问题，但是我要问你们了，你们中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你先得证实自己是忠心的，是有见识的，主人才会派你，要不然主人这么糊涂，他派你干什么呢？他托个王伯伯吗？是不是？管理家里的人，最重要的是哪两个字啊？按时。这个话啊，现在弟兄姐妹读圣经，他不太习惯把它连下来读，我们喜欢把它抽出来读，然后拿来讲道啊，拿来交通啊，对不对？你连下来读的时候，这个意思很清楚。按时，这个按哪个时啊？按那时，前面跟你讲的那时，按末期要到了，主要回来了，叫做那时，你要按那个时候分粮给他们吃。这个时候家里所需要的管理是什么？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按那个时候分粮给他们吃呢？底下他就开始讲了，25章，建筑的境况是在马太福音25章。25章的开头是什么？那时，那时，什么时候？ 主来的时候，世界结束的时候，末期已经结束的时候，天国好比啊。我再说，弟兄姐妹要习惯把圣经连起来读，不要以为它中间没关系，有的的确是没关系，但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圣经它都是有关系的。你没花过功夫去想主耶稣的登山宝训，他为什么第一个讲这个，第七个讲那个呢？他怎么不反过来讲呢？啊，你叫主耶稣再讲一遍，你觉得他会顺着讲还是反过来讲？他会不会搞错秩序？他如果不会，他背后一定有原因。你叫保罗再写一遍罗马书好不好？他从哪儿写到哪儿，他会不会弄错秩序啊？他想要到罗马去，可是一直都没有通达的道路。他每次去干什么？他不是去喝波霸奶茶，他有一些东西，他有一些属灵的事情，有一些从神来的恩赐要分给罗马的弟兄姐妹。他去不成，又去不成，再去不成，他心里面一直在那转转转，转着转着转着，最后转出一封信叫做罗马书。那你叫他再写一遍，他就算不是一字一句都不错的话，他整个的顺序跟他整个的思路是不会变的。这里也是一样，主耶稣答门徒的话，24章和25章是绝对连在一起的。那我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他，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他驾着天上的云下来，大有荣耀，大有能力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这个天国好比和前面的天国好比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天国好比，他就是在讲到真正他来的时候，你见他的时候，他讲了三种状况。我们先从第三种状况来讲。他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阿们阿们，感谢赞美主。坐在他宝座上干什么？那你在干什么呢？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。哎，你看没讲教会要建筑吧？万民都要聚集他面前。你旁边站的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？李弟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那时候来不及找你的老同乡了。哎，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安置在左边。来，你要注意这个话啊，哎，你要注意这个话啊。首先呢、啊，讲天国好比，这是25章的开头，可是我现在给大家看是25章最后，他没有说天国好比万民都聚集在他前面，也没说天国好比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这个不是个比喻了，这是真的嘞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情真的要发生，怎么发生的呢？然后他就说了，一头一头羊叫过来啊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你为什么呢？讲得很清楚了啊！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。你做这些事儿是绝对不会亏本的，好不好？哎、啊，因为这个是必考题，可是这个是考什么？他特别讲啊，是考义人和恶人，对吧？这是个人建筑，每一个人建筑都是这个山羊绵羊啊！你到底在这一生里面呢？你怎么过的？这一生里面有一些最重要的事情，你可能从来没注意。可是考的时候是考这一题耶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他不是说你读经、祷告、十一奉献啊、聚会迟到，怎么都没讲。赞美敬拜也没提，他问什么东西啊？他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你把这个当成考题，你就知道怎么预备；你没把这个当成考题，你就不知道怎么预备。对吧？那个时候，这个答案比问题还有意思，因为义人就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这底下你应该会背了。我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，知道你饿了呢？你什么时候被关在监里，我来看你？”主耶稣就讲了啊，你坐在这些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也就是说，对义人来说，吃惊不吃惊啊？吃惊。这个义人里面，当他见主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的后来被称为义人的，他自己根本不晓得他是义人呢、啊？从这里看起来，真是有哎。 不错啊，当然我这个不是异端的讲法，我只是想要强调这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信耶稣得永生，可是到时候你会看见一些人呐、主耶稣好像给他网开一面一样，主耶稣让人家进入那个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的标准，他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宽松，因为他是主，他是蛮有怜悯的主。他不是说了吗，你们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子里面，接待门徒里面的一个，就不能不得门徒的赏赐，知道吧。我有一个弟兄，他在加拿大，他很有意思，他看了这段圣经以后呢，他决定做一件事情，他到中国城去，去干什么，去传福音。可是传福音怎么传呢，他就到店里面去，老板啊，因为他在那个 Montreal 蒙特利尔，那个中国城也是蛮老的，加拿大中国城比较老，老板啊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喝，我是基督徒。因为他说我这样问他，如果给我一杯水喝，哪怕我跟他传福音他不信，他也会得好处啊，对吧，我跟他讲明了我是基督徒。我们这个弟兄很有意思的，结果有没有人给他水喝，还真没有人给他水喝。好了，所以有的人呢就往永生里去，有的人往永行里去，有的人被称为义人，有的人呢就被主永远隔离了。这是什么，这是个人见主，对吧。那还有一个呢，你看跟大家讲了马太福音25章是讲见主所发生的事情，见主发生三件事情，这是第三件。第二件是什么，是比喻，天国好比，这不是普通的天国好比，是那时的天国好比，主已经来了，万民站在他面前的天国好比。他除了个人见主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啊，仆人见主，仆人见主，看见了没有，就叫了谁来啊，凡是称自己为仆人的都把他叫来。他这个比喻是这么讲的，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，他的家业是什么，家业是教会，当然是教会啊，对不对，把家业交给这些仆人。前面不是讲了吗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按时管理家里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不是这么难，他讲的大白话你把它放在一起，前面才讲这个，现在又讲，对不对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吃，管理家里的人，就是这里所说的家业嘛。然后按着你的恩赐啊，给你这个给你那个，有的给的多有的给的少嘛。然后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，就要和他们干什么，算账。前面那个绵羊山羊他不是跟你算账，这个仆人呐、他是跟你算账的。就像我们服侍主的人呐、哎呀，你们是见主，我们是什么，被算账。这有点怕人的，可是的确是如此。你要做仆人你就甘心，你甘心的，你一做了仆人，你就站在一个平台上，和从圣经开始到世界结束，所有的仆人主是一个例子，一个天平在那称的啊。李弟兄旁边可能摆的是萨姆尔，对吧，李姐妹称马儿呢可能是玛利亚。你说这太难了。跟仆人算账，这个就叫算账嘛，那怎么办，一个仆人一个尺寸，那不是这样子的，所有的仆人是一样的算账。圣经里面所有的仆人就是我们的榜样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称然尽忠，你如果是仆人就一定在神的家里面尽忠啊，不是去弄一个机构，不是去弄个事工，没有这样自由的，一定是伺候群羊，伺候神的家。但是我们今天这些的观念比较淡薄一点，然后这是第二个。那还有第一个是什么，第一个是什么，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。哎呦，这个难解了，这个到底怎么解，到底什么意思。谁是新郎啊，主耶稣。谁是新妇啊，教会吧。天国好比十个教会拿着灯出去迎接主，五个教会是愚拙的，五个教会是聪明的，愚拙的拿着灯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教会拿着灯预备油在器皿里，这个还需要人家讲给我们听吗？